首先都是再一次为家国华人教会来到问候大家。刚刚两个星期前出了新的一期，都带了一些来到一阵送给大家的。好，今天我们一起看的题目呢，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在彼得后书第一章第三节到第四节是这样讲的：神的神能已将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赐给我们，皆因我们认识那用自己荣耀和美德召我们的主。因此他已将又宝贵又极大的应许赐给我们，叫我们脱离世上从情欲来的败坏，就得与神的性情有份。这两节经文是很重要的。为什么这两节经文在圣经里头特别重要呢？因为它讲的就是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我们基督徒经常都说希望做一个有生命的基督徒，我们经常都说希望做一个敬虔的基督徒。彼得后书就跟我们说，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其实一句说话就说完了，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我们基督徒说去追求属灵生命的成长，做一个有真实生命的基督徒，敬虔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都有很多不同的渠道、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操练，但彼得后书里说，其实归根究底，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其实一句说话就说完，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所有的所谓属灵的操练、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个焦点其实就是似神。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在创世纪话俾我哋听，是按照他的形象做人，但是人犯罪堕落之后，就亏缺了神的荣耀。耶稣基督的拯救是要拯救我哋脱离人性的败坏，恢复翻上帝创造人的时候原先他的心意，就是有他的形象、有他的性情在我哋的人性的当中。所以彼得说，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的事，就是要似上帝。透过耶稣基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示范，我们也都似耶稣基督，因为耶稣基督就是彰显神的性情，结出圣灵的果子，让我们的生命越来越似神。这个彼得就是说，一切关乎生命和虔敬那个的核心。在圣经里头是启示了很多关于神的性情各方面的，有很多方面我们平时是很少去留意的。圣经是说了给我们听，神是有很丰富的性情，不过我们平时留意的只是一两点关于神的性格。我们最留意的就是神的慈爱，但是圣经里头其实跟我们说，神的性情是非常丰富。今天我们就看几方面，尤其是特别我们平时少留意的圣经描述关于神的性情。第一样东西，今天我们想一起看的，就是神是一位宽容施恩而慈爱的神。认识这方面的图画，就是一幅牧羊的图画。圣经描述神创造万物，并且总是以温柔宽大来到对待他所创造的万物。神是不计较付出养育众生。诗篇第三十篇第五节那里说， 因为神的怒气不过是转眼之间，他的恩典乃是一生之久。诗篇103篇第二节到第五节，还有第八节到十四节，都表达了上帝这方面宽容宽大的性情。诗篇103篇第二节，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惠。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医治你的一切疾病，他救赎你的命，脱离死亡，以仁爱和慈悲为你的冠冕。他用美物使你所愿的得以知足，以致你如婴返老还童。第八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向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父亲怎样怜恤他的儿女，耶和华也怎样怜恤敬畏他的人。因为他知道我们的本体，思念我们不过是尘土。圣经描述上帝是一位母亲，他创造了宇宙万物，他就养育众生，令到万物能够可以欣欣向荣。我们平时对上帝的印象，他是我们的天父，但是其实圣经描述上帝亦都是母亲。诗篇104篇第十节到十八节，还有24节，很漂亮的经文，就能够描述到上帝孕育苍生那种厚德载物那方面的性情。诗篇104篇第十节很漂亮的经文，耶和华使泉源涌在山谷，流在山间，使野地的走兽有水喝，野鹿得解其渴。天上的飞鸟在水旁住宿，在树枝上啼叫。他从流国中晓冠山岭，因他作为的功效，地就丰足。他使草生长，给绿畜吃，使菜蔬发长，供给人用，使人从地里能得食物，又能得酒，能悦人心，得油能润人面，得粮能养人心。街尾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汁浆。雀鸟在其上搭窝，至于壳松树是他的房屋，高山为野山羊的住所，岩石为沙番的住藏处。第24节，耶和华你所做的何其多，都是你用智慧造成的，遍地满了你的丰富。上帝创造万物，孕育众生，让他欣欣向荣，好像一位母亲抚养儿女一样。诗篇23篇就更加是一幅典型的牧养的图画，大家都非常熟悉。刻画的是上帝就是一位细心牧养的牧人的图画。诗篇23篇，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大家都很喜欢很记得。上帝的性情，他是一位宽容施恩而慈爱的神。但我们人呢，很多时候就不是这样， 人好多时是相反的，上帝是宽容施恩养育众生扶持万物的上帝，但我们人好多时候就不是这样，我们人好多时候是有时候很暴戾的，我们是很多棱角的，我们待人很苛刻的，但是律己就很松散。为什么人会对其他人这么苛刻，这么刻薄呢，这么凉薄啊？有时候是因为我们很多时候是不明白在困境当中的人他们那个的难处。人为什么会对其他人苛刻的呢？真是没有体谅，也都没有了解 在困境中那些人在辛酸当中他们的困难，以为很容易，但是世界上很多的事是很不容易。当我们的自己的人生太过幸福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能力去明白，连明白都不明白其他人在困苦之中究竟他们遭遇的是怎样的难处，所以很自然就会是用一个审判的态度去待人。但另一方面，我们对自己又很松散，对律己很松散，对别人却是无法体谅。其实我们说应该调转才对的嘛，律己应该严，待人呢是应该多些的恩慈。但调转头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律己很宽松，因为我们没有敬畏那位圣洁公义而诚信的神。律己很宽松，对自己可以有很多的藉口去原谅，但对别人我们就很苛刻，没有去原谅。所以基督徒我们要学习神这方面的性情，就是要分享祂这方面宽容施恩而慈爱的性格，就是去实践多些的去体谅，以温柔去待人去处事。好像哥罗西书第三章第十二节到十四节提醒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相处的时候是应该多些的宽容施恩而慈爱。哥罗西书第三章十二节到十四节，所以你们既是神的选民，圣洁蒙爱的人，就要存怜悯恩慈谦虚温柔忍耐的心。倘若这人与那人有嫌隙，总要彼此包容，彼此饶恕。主怎样饶恕了你们，你们也要怎样饶恕人。上帝是宽容施恩而慈爱的神，我们去分享祂这方面的性情，也都是去学习祂宽容施恩而慈爱的性情性格。第二方面，今天我们想一起看看神的性情的，就是神也都是一位诚信公义而圣洁的神。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神的性情是很丰富的，很多方面的，所以我们要兼存，要平衡地去认识神的性情。没错，一方面上帝是宽容施恩而慈爱的神，但另一方面祂也是诚信公义而圣洁的神，要平衡，要兼存认识上帝不同方面的性情。上帝是诚信公义而圣洁的神，那幅图画就是一幅焚烧的图画，因为圣经跟我们讲上帝是烈火，好像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二十八节到二十九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神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神，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正如约翰一书 第一节，第一章第五节所讲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认识上帝是一位慈爱的神，我们很喜欢，但很多时候我们就没有去留意上帝都是烈火，是圣洁公义的上帝。我们要兼顾兼全全面地去认识上帝，等于我们说上帝是自由创造而喜乐的神，所以我们分享上帝自由创造而喜乐的性情，我们都是一个很自由活泼喜乐的人，但就不可以以自由作为放纵的藉口，好像加拉太书第五章第十三节提醒我们，没错，上帝是自由创造而喜乐的上帝，上帝都喜欢我们在自由创造当中得到喜乐，但是我们不可以以自由作为放纵的藉口。加拉太书第五章十三节，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基督徒分享上帝好像烈火那样诚信公义而圣洁的性情，就是我们自己都要常常谨守警醒，去不断寻求诚信善良。好像加拉太书第六章第七节到第十节警告我们，不要自欺，神是轻慢不得的，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信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信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所以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上帝是宽容施恩而慈爱的神，亦都是诚信公义而圣洁的神，所以我们要反省的就是我们应该律己严，但待人是多一点的谦厚宽松，但人很多时候的表现是刚相反，律己在操守上很宽松，对其他人就有时很苛刻甚至是凉薄。今天我们看上帝的性情第三方面，就是神是苦悯人间而拯救的神。认识这方面上帝的性情，就是一幅哭泣的图画。在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到十节，很特别的一段经文，很能够表达到上帝这一方面的性情。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七节到第十节，那里记载上帝对摩西讲的说话，那里说，耶和华说，我的百姓在埃及所受的困苦我实在看见了，他们因受督工的核制所发出的哀声我也听见了，我原知道他们的痛苦，我下来是要救他们脱离埃及人的手，领他们出了那地，到美好宽阔流奶乳蜜之地。现在以色列人的哀声达到我的耳中，我也看见埃及人怎样欺压他们，故此我要打发你去见法老，使你可以将我的百姓以色列人从埃及领出来。上帝是主权一切、超越一切、至高的上帝， 但是他却是同时是弯低腰去苦问人间的上帝。出埃及几段经文就很清楚看到上帝讲过很多次，人间的痛苦、人间的苦难，他听得到，他看得到，并且他感受到人间的痛苦，并且他因此有行动，他呼召摩西要去拯救受苦的人，而背后就是这位拯救的上帝。上帝高高在上，竟然是弯住腰苦问人世间的苦难，他竟然可以因为人的罪孽和苦难自己伤心流泪，甚至有行动去分担人类的苦难。这个是基督徒信仰里头最特别的一个地方。上帝这位造物主竟然是一位受苦的上帝，他看到人世间有苦难和罪孽，他竟然是会道成肉身降世为人，成为人的一份子，然后去承受古往今来所有人犯罪的后果，承担人类的罪和苦。这个是非常独特的信息来的。最后他钉死十字架上，为世人赎罪，彻底的解决人罪和苦的问题。这个基督徒信仰非常特别的一样东西，高高在上的造物主竟然可以参与人间的苦难，他是苦问人间而有拯救行动的上帝。这个是我们基督徒信仰整个救恩的信仰、苦难的神学、解放的神学最基本的内容。神容许世间有苦难，好像约翰福音所讲的，但他自己却是不是袖手旁观，他是参与人类的苦难，为解救拯救人的苦难他自己受苦。在圣经记载耶稣有三次的哭泣，都能够充分表达到神这方面的性情，他是一位苦悯人间的上帝。三次记载耶稣的哭泣，第一次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二次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三次在希伯来书第五章。耶稣基督是上帝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上帝，但他可以为人类的困苦来到去流泪。譬如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是为耶路撒冷哀哭，他看到人反而是没有自知之明，看不到自己所做的事带来的毁灭灾难，人自己看不到，但耶稣他看到，他为耶路撒冷哀哭。路加福音第十九章四十一节到四十四节，耶稣快到耶路撒冷，看见城就为他哀哭，说巴不得你在这日子知道关系你平安的事。第四十三节，因为日子将到，你的仇敌必捉起土垒周围环绕你，四面困住你，并要扫灭你和你里头的儿女，连一块石头也不留在石头上，因你不知道眷顾你的时候。你看回人类的历史几千年，其实是充满了愚昧和无知，人自己反而不知道自己所做的事的毁灭性和破坏性，而上帝看见他可以苦悯人间 为人类哀哭。基督徒分享上帝这方面的性情，其实是一份非常伟大的情操来的。高高在上的上帝竟然可以抚悯人间，甚至为人类哀哭。而我们基督徒去分享上帝这方面的性情，亦都是要学习这种抚悯人间而拯救的悲情。事实上，在人类历史里头，很多基督徒真的效法上帝这方面的悲情，就产生了很多急人之难、爱心的行动、慈善的工作。在人类历史里头，哪一种人是做慈善工作做得最多的？是基督徒。这一点连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都不敢去否认。基督徒是做得最多慈善工作的人，因为我们分享上帝这一方面抚悯人间而拯救的悲情。第四方面，今天我想一起看神的性情，特别是平时我们很少留意的，就是神是一位敞开自己而启示的神。圣经是不断提醒我们，上帝是一位启示的上帝。所有的宗教都是人用人的聪明尝试去了解一位造物主是怎样的，唯有基督徒的信仰强调的是完全相反的方向，就是上帝主动去启示他自己，以致我们卑微的人能够可以认识上帝是一位怎样的上帝。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他都说，神记在古时藉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藉着他儿子晓谕我们。上帝是不断多次多方去主动寻找人，主动向人启示他自己的上帝。这幅图画就是一幅神说话的图画， God speak。 这个基督徒信仰里头其中一个最重要的根基， God speak， 上帝说话。所以受造之物其实第一个责任，受造之物最基本的义务和责任，就是去聆听上帝的说话。 Hearing the word， 整个基督徒神学，整个基督徒信仰的根基。上帝是一位说话的上帝，所以受造之物最基本的责任就是去聆听上帝的说话， God speak。 所以我们要 hearing the word。 上帝是一位敞开自己而启示的上帝，我们基督徒都可以分享他这方面的性情的。基督徒分享他这方面的性情，就是做一个能够沟通的人，能够表达自己，敞开自己，亦都聆听别人的心声，能够与人与神沟通，表达与聆听，都是我们去学习去分享神这方面性情的重要的学习。用心去明白领会上帝的心意， Hearing the word， 是人神之间的关系最主要的内涵。用心去表达自己，去聆听别人的心声，是人际关系，人与人之间相处最基本的内涵。在关系的里头，聆听是非常重要。聆听上帝的说话 聆听别人的心声。但我们现代人在繁忙的生活里头，这一方面的能力是非常的残缺的。很多人都是不懂得表达自己，敞开自己，表达真情真意，我们是不懂的。很多人在日常生活里头都是戴着面具，都是带着一个角色和其他人交往。我们更加不懂得聆听。我们经常说我们是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你去喝茶的时候最觉的，你如果喝茶留意一下，可能你发觉一台人三四个人一起喝茶，同时三四个人都在说话，我都不知道是谁听，大家都只不过是抢着说话，没有人去愿意聆听别人的心声。在圣经里头记载聆听上帝的说话都有很多记载，譬如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十节记载到少年的撒母耳，他学习做一个先知，老先知提醒他，你做一个先知最重要就是聆听上帝的声音，当上帝跟你讲话的时候，你就要很谦卑的跟上帝说，仆人敬听，聆听，用心去聆听上帝的声音。列王记上十九章第十一到三十节记载的是先知以利亚聆听上帝的声音。列王记上十九章十一到十三节那里说，耶和华说，你出来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是耶和华从那里经过，在他面前有烈风大作，崩山碎石，耶和华却不在风中，风后地震，耶和华却不在其中，地震后有火，耶和华也不在火中，火后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听见就用外衣蒙上脸，出来站在洞口，有声音向他说，上帝的声音并不在烈火之中，亦都不在地震之中，在风潮烈火之后，上帝有微小的声音。以利亚就聆听上帝微小的声音。上帝是一位敞开自己而启示的上帝，很重要的一个基督徒信仰的认识。当代有一位灵修学的大师，他说现代人最大的痛苦是什么呢？丰衣足食，国泰民安。在加拿大生活还有什么痛苦呢？但那位灵修学的大师说，现代人最大的心灵的痛苦就是孤寂。孤寂，觉得跟其他人似乎是毫无相干，在心灵的深处破碎。用他的说话说，就是 A deep sense of brokenness, loneliness, non-connectiveness,跟其他人没有关系，跟其他人没有联系，孤寂，不被明白，心里头有心底话，没有人有兴趣去听。甚至他提到，我们侍奉神的人都常常陷在一种的 一种的困境之中，就是我们侍奉的时候可以很匆匆忙忙。第一个冲字就是向前冲，第二个冲字就是很急的意思，第三个忙字就是忙碌，第四个忙字就是迷惘。他说我们侍奉神的人很多时候有时都是在匆匆忙忙的事务里头，但这些事务可能并没有真正去建立到你服侍的对象他们的生命，没有真正属灵的果效在其中，不过你就很匆匆忙忙，最后你自己会严峻，会 burn out。 他说现代人最需要的，在繁忙的都市之中最需要的其实是关怀和沟通，最需要的就是有人愿意去聆听他们的心声，得到一种被认识被了解的感觉。但如果我们以为服侍人，我们的侍奉只是将我们的精力埋葬在忙碌事务里头的时候，用他说话说 Busyness Administration Distractiveness， 多地步可能我们自己身心疲累，被服侍的人却是没有被真正的建立和造就，没有得到真正生命的益处。所以侍奉的时候也都需要反省一个问题，其实我们是服侍着人呢，还是服侍着事务呢？我们选择的是建立关系呢，还是选择建立一些的架构？我们选择的是简单而有力的侍奉，还是选择忙碌却是没有令人真的得到益处的事务？现代人有很庞大的心灵的需要，哪一个愿意会去聆听孤寂者的心声，医治创伤，辅助软弱，关怀伤痛？心里头有说话没有人有兴趣听，不被了解，不被认识，那种感受其实很难受。一首流行曲的歌词都很能够描述到这种的心境，那首流行曲叫做《无言者》，一首福音 的创作，福音歌曲的创作。那歌词怎么说呢？他说长夜里我独行看车过，夜已深地铁中我默然，从未想我似过客，我心中满是话没处吐倾，烦恼使百万人擦身过，未会想路过者有故事，人面中看不到笑脸，每一对眼目内尽透冷漠，心中空虚谁又会听我细诉，心想沟通谁愿讲心内热情话，几多虚假曾令我不再要多说，假装对话灵没说话。一段时间呢，我经常去老人院做探访，我的体验呢，可能很多弟兄姊妹都有同样的体验，去老人院做义工。原来去探访那些老人家呢，你最重要要做的一件事呢，其实不是你去讲话，而是去聆听，去聆听。原来很多人是没有人愿意听他们讲话的，有很多人心里头其实都有很多的感受想讲，但没有人有兴趣去听。久而久之，你想讲但没有人真正有兴趣去听，渐渐你就不讲了，就变成一个无言者。就是刚才那首歌的歌名叫做《无言者》。 我们刚才提到圣经有三次记载耶稣的哭泣，其中一次就是约翰福音第十一章，亦都是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大家已经听过读过这段经文，大家很熟悉的一个记载，就是拉撒路的复活那个的记载。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第35节那里说耶稣哭了。为什么耶稣会哭呢？为什么耶稣会哭泣呢？这个很值得我们思想的。当然最容易我们马上想到为什么耶稣会哭泣，人之常情啫。拉撒路是他的朋友，朋友遭遇不测，心里觉得难过就哭泣，这个是人之常情。好像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玛利亚来到耶稣那里，一看见他就俯伏在他脚前说，主啊，要是你在这里，我的兄弟就不会死的。耶稣看见他哭，也看见跟他一起来的犹太人在哭，心里悲伤悲伤，深深地激动，就问他们，你们把他葬在哪里？他们回答，主啊，请来看，耶稣哭了。因此犹太人说，你看他多么爱这个人。这个是最容易我们要想到，为什么耶稣会哭泣啊？人之常情，一个朋友离世，生离死别，觉得难受，哭泣，这个最正常最自然会想到。但我们会忽略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为什么耶稣会哭泣？其实当时耶稣的心境一定是非常的难受，因为他没有真正被了解。耶稣是没有真正被了解，当时人头涌涌的时候，耶稣讲过很多事，没有人真的留心去听，所以当时耶稣的心境应该觉得很苍凉，没有人真正了解他，好像中国人的诗词所描述的，问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即从来背负使命的人都有这种感觉，背负着很沉重的时代的使命，耶稣更加是背负着人类拯救的很沉重的使命，但没有人真的明白他。问天地之悠悠，一片苍茫冷漠，没有人真正明白他的心境，就独怆然而涕下。从来背负时代背负使命的人都有这种寂寞的感觉，所谓知我者为我心忧，不知我者为我何求。周围的人是不明白为什么他会即做他做的事，一种不被明白不被认识寂寞的感觉是很冰凉的，是很难受的。衣带渐宽，但是终不悔，从来承担使命和时代的人，其实不是很多人真正明白他们的心境。在约翰福音第十一章记载的，耶稣三番四次讲了拉撒路是要复活的，在第四节、在第十四节、在23节耶稣都讲过，但身边的人人头涌涌的时候，没有人真正去留心去会意耶稣所讲的说话。你看第十一章第38节、第40节，众人都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心意，没有真正明白上帝的能力，亦都没有真正明白耶稣要做什么事，跟住他要行的神迹，没有人留意。耶稣三番四次讲拉撒路复活，你要彰显上帝的荣耀，没有人留意。 冇人听到，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到咁嘅地步，耶稣嘅心境一定好苍凉。所以耶稣佢被称为忧患之子。圣经描述耶稣是忧患之子，因为他肩负了沉重的使命，深恨深系住人类深重的罪孽，但只是一个人在逃上，一个人在逃上，而周围的人仍然是执迷不悟。你看约翰福音第十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周围的人仍然是执迷不悟。就算到今日，就算是基督徒，有多少是真的会很用心，好像保罗所说，去感受耶稣基督的心肠，与上帝同行，去承担他想我们承担的使命，分担他的忧患，好像保罗说，甚至是补满他患难的缺陷。上帝是敞开自己而启示的上帝，所以我们受造之物最基本的责任就是聆听上帝的说话，去贴近他的心肠。这个是基督徒 Hearing the word， 聆听永恒之道，人神之间的关系最基本的内涵。然后应用这方面的学习，在我们日常生活的人际关系里头，我们就是要去学习敞开自己，表达你的真我，然后你愿意去聆听别人的心声，去明白别人的真我。今天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很多只是角色与角色之间的交往，但是真情真意的交流仍然是最能够感动人心。我们今天看上帝的性情，看多一点，第五点，就是上帝是一位与人同行的个人的神。上帝是一位 personal God。 这幅图画就是一幅默契的图画，好像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四节十六节所说，这个是五百年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用很多人流血流汗换回来的一个真理。上帝是一位与人同行的个人的神，他是一位 personal God。 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和神建立关系，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靠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不需要任何神迹的人员，不需要神父主教，没有任何人在神和人之间，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这个是五百年前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用血用汗换回来的真理，不需要神迹人员的，不再需要圣品人，每一个人都可以直接和上帝建立关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地上住在人群当中，就是让人可以和他建立关系。圣经描述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好像普通人一样，不喧嚷不扬声，很低调的。很多时候好像路加福音第五章所记载，他和其他人有顺其自然的团契的关系，约翰一书第一章一到三节，我们可以摸到他，听到他，见到他。耶稣在地上道成肉身的时候，和其他人建立关系，与人同行。耶稣基督离世之后， 復活升天，差遣聖靈住在人的基督徒的心中，信的人的心中，信耶稣的人仍然可以与神同行。神与人同行，在人生的路上，上帝是我们的朋友，以致我们可以同经忧患，同经喜悦。上帝是与人同行的个人的神，在荆棘的路上，上帝是信他的人的朋友。约翰福音第十四章十六节到二十节，将来在新天新地里头，在永恒之中，神的帐幕在人间，上帝要永远与人同住。这个是启示录二十一章第三节。圣经启示给我们知道，上帝的性情是非常丰富，他是苦悯人间而拯救的神，他是宽容施恩而慈爱的神，他是诚信公义而圣洁的神，他是敞开自己而启示的神，他是与人同行个人的神，他是我们的父亲，是我们的母亲，是我们的朋友。圣经所描述很丰富的上帝的性情，所以彼得后书第一章说，一切关乎生命和前进的事，一句说话就讲完了，就是与神的性情有份，深切的认识神，认识自己，分享上帝的性情，是一切属灵生命成长那个的核心。我们一起祈祷。天父帮助我们，你愿意我们去认识你，就帮助我们真的认识你，以致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心意可以更新转化，能够越来越似你，越来越似耶稣基督在地上见证你的性情，又越来越结出圣灵的果子。天父恩待我们，在属灵生命的成长里头，千万记得与你的性情的有份，就是我们追求的方向。祈祷交托，奉主耶稣基督的名。